讨论的第六案，请主席跟各位代表翻阅到总页码195页，有关台湾特普公司建议将用于药物输注之特普安全三番活酸安尔型纳入健保给付，依据按2019年12月份特裁专家会议结论办理，说明本案特裁可与输液帮浦或输液管道连接，进行流道切换，调整药液流道。规格包含 R 型、L 型、双闭锁型及 R 型连式。依仿单本产品，仅可减少因输液以脂肪乳剂、紫杉醇、碘化油、补漱克、氟尿嘧啶等为主成分的药品影响而造成皲裂的情形发生。目前健保已收载抗药型三路活塞接头、博朗输液转换活塞，具抗药性与不易破裂渗漏，给付规定限用于 cyclosporine 等五项药物输注。本案经2019年12月份特裁专家咨询会议讨论结论，考量双臂锁型功能与 R 型相反，使用方向可能会造成医护人员误用造成风险，仅给付 R 型即可。原 R 型及 R 型连式建议纳入健保给付 ，L 型及双臂锁型不建议纳入健保给付。健保给付博朗输液转换活塞的给付规定未纳入脂肪乳剂与碘化油两项药品。基于给付原则的一致性，建议本案特裁的给付规定依循前例办理。本案特裁与健保收载博朗输液转换活塞的差异点为对不同药品成分具抗性，但功能均为三路活塞接头。原建议 R 型比照健保收载特裁支付25点，而 R 型连式为两个 R 型相接，建议支付50点。建议给付规定限用于紫杉醇、补漱克、氟尿嘧啶等药物输注。上开会议建议给付规定原为限用于紫杉醇 Tesotier、补漱克、Busulfac、氟尿嘧啶、Fluorouracil 等药物输注。考量前述 Tesotier 及 Busulfac 为商品名，又健保收载的药品是以成分进行分类分组，原本署建议应明定药品成分定义，以利后续审查，故建议修正为紫杉醇 Tesotier、补漱克、Busulfac。令台湾特普公司于2010年2月5日来函撤回 R 型连式纳入健保给付，原本次会议不予讨论。建议 R 型属功能改善特产，建议纳入健保给付，并定有给付规定。那接下来的本案特产简介还有相关诊疗项目呢，再请各位代表参阅。那建议支付点数的采集方式呢，则建议 R 型呢比照既有功能抗药型的博朗输液转换活塞支付25点。建议给付规定依2019年12月份特裁专家会议记录，建议给付规定如下：限用于紫杉醇、Pacitasil、补漱克、Busulfan、氟尿嘧啶、Fluorouracil 等药物输注。那财务预估呢？经统计2017年至2018年健保门助诊资料申报情形，建议给付规定中的紫杉醇、补漱克、氟尿嘧啶等三种药品成分的特裁使用量，2017年使用量约147000个，2018年使用量约146000个，为负成长。原以2017年的使用量推估，那本案特裁与健保给付的博朗输液转换活塞均为抗药型三路活塞接头，差异点为对不同药品成分具抗性。原财务预估方式比照博朗输液转换活塞办理，其可取代健保已给付的三路活塞接头类别，故估算本案特裁年增加费用约为253万点。那特裁基本资料再请代表参阅。以上。
好，我们有两位专家，谢谢台大学总这个的各医师。
我是台大薛总部薛总经理的先生，那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输液大概最 weak 的地方就是在这个三方接头的位置，然后那传统三方接头的这个特产呢，其实上它一般是可以使用，不过它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因为它材料的关系，很容易产生问题。那主要是在有含有油脂的药物，或者是另外一种，就是说在它渗漏会比较有问题的，像化学治疗的药物这些上面呢，其实我们大概医护人员跟病人可能都需要一些额外的保护。那当然在之前其实已经有另外一个博朗的一个输液转换活塞，其实已经通过给付。不过因为它当时其实每个活塞它做药物测试的种类都有限，所以当时就是它的药物测试就包含了几种化学治疗药物，像 cyclophosphamide、etoposide， 那还有一些油脂含量比较高的一些注射剂型，比如说 cyclophosphamide 等等。那它当时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新症，比如说它也可以使用在 lipid 的那个输注，或者是使用在下面的 像做 CTMRI 等等，就是用含碘剂的一些碘化硫的一个注射的时候，也可以使用。不过当时我们考量到，其实碘化剂以及乳液它的渗漏，其实比较不会造成病人跟医师还有其他医护人员的一些危害，所以我们大概有几步范围就只局限在塞口服酸跟口服塞等等的一些药物。那我想这个案件的这个特材其实也是同样的情形，它基本上也是具有保护医师啊、护理人员，还有其他的医师人员以及病人在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的一个安全，然后那不过他今天基本上做的药物测试大概就是也是一样，就是乳剂，就是 lipid 的药物，或者是碘化油，那另外也三种化学治疗药物，那这三种治疗化学药物包含 Taxotere 以及 Busafes 以及Fluorouracil 等等药物的一个注射。那我们后来讨论的结果当然就是第一个因为它基本上有一些新的化学治疗药物本来是不能使用的，现在它通过测试是可以使用的，而且卫福部食药署也已经发给许可证，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些希望它还是可以纳入给付，因为它在这些病人身上呢可以有减少渗漏的可能性。那不过呢，同样的跟博朗的状况一样，我们碘化油跟那个乳剂两项呢，也比照不给付。同样的理由就是这些病患，如果这些药物如果发生渗漏，其实它危害是比较小的。好，那基本上它有四种形式，就是 L 型、R 型、L 型连式、R 型的双臂锁跟 R 型连式。我们当时是考虑说 L 型跟 R 型，因为它刚好方向是相反，一个是没有的地方是关起来的，一个是有的地方它是关起来，所以这个其实会造成医疗人员的混淆，所以我们就是用比较康邦的 R 式给付 ，L 型就不给付。那原先它有申请连式，就是两个连在一起，我们就是 double 的一个给付的 cost， 不过它后来也撤掉了，所以大概就是最简单的 R 型。那它跟现在的博朗的那个输液的活塞其实是状况是差不多的，那使用的情形也是差不多，所以我们就定第一个是给付规范，就先用于他说 Tiofusafen 以及 Fluorouracil， 而且全部都是改由药品名来做一个药品的规定。那给付的一个可能的成本的分析呢，基本上就是以健保前几年就是说来使用这三个药物，那那几天他总共所使用的这个输液的三方活塞的特材的量去估算，那大概就是250万。那其实你大概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是其实看起来挂掉的人数跟使用的量是有一点点负增长，主要其实是因为标靶药物越来越多，所以真的打化疗的人就越来越少，所以我想这个成本其实上会有一点点高，不过我想用这样子一个数字预估是可以的。那给付最后的成本，我们就是建议，就是因为原先就已经给付了一个三方的活塞25万，所以就是用同等的价格去论的，最后建议的规范就是这样子。以上报告。
好，谢谢柯医师。我们还有年轻的老朋友啊，我们惠林部老长。
好，主席哥代表好。那除了柯医师所讲的之外，我这边补充一点哈，就是说，其实最重要的，我是觉得造成病人的皮肤坏死或溃烂，这个是在我们临床上觉得很不舍的地方。那尤其病人皮肤坏死或溃烂之后，其实他后面的伤口照护也要花很多的人力跟照护的成本。那除此之外，当然就是化疗的药物，只要是渗漏在环境当中，我们都必须要考量到环境中暴露的一个危害。那对所有在暴露这个环境当中的一个人，都是有潜在的风险。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在做一些环境的清洁的时候，除了护理时数之外，还有工友清洁人力，要请各位代表一并考量一下。
好，听完两位专家的意见，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针对这个案例有没有问题？好、哦，这个价钱啊，使用的适应症啊，需求非常的清楚，我们没有异议，应该就通过。OK， 好，谢谢两位专家，谢谢。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七案。